干杯。
Cheers。
你今年41岁哦。
嗯，
看起来有一个
baby face。
Yes。
对，
非常 baby face。
这是缺点。
这不是缺点吗？你现在不是越来越吃香了吗？
啊，现在比较吃香。
对啊，
之前很吃亏。
这叫什么单甘蔗倒着吃可以这样说吗？
对，某种程度算是。
所以你现在41岁，你看你也创业很多年了，十几年了。
嗯，
20年，
20出头，就是如果要真正开始想办法赚钱这件事开始算，
嗯，
差不多。
对，20年了。我现在创业才第8年吧。
嗯嗯嗯，
我没办法想，嗯，还蛮期待20年后的我会是，就是12年后的我，那个时候的我会是什么样子。
嗯，
就在经验上面一定是累积相当大的经验，还有以及我觉得你有那种出社会很久一段时间的那种沉着感吧。这样讲，对啊，所以我蛮自己期待自己接下来到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会是什么样。
嗯嗯嗯，
你有想过你自己今天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没有想过，也没有想过会生小孩，也没有想过会结婚，就一步一步被推着往前的感觉。
我发现好像最近这几个来宾上来都会提到结婚和小孩
啊。
所以既然我们都已经提到这个话题了我其实我因为我一直很想要多方面的去了解，当然现在的我是没有想要小孩了，但是还是因为我看到你自己发的一些简介吧，或是算是说人生使用说明守则，使用你这个人的说明守则，或是在这个公司里面的一个你想要给员工很快速的让他们了解进来这边我们代表什么，你可以期待什么，然后你怎么做事的，里面就有一个区块是你在讲你自己的背景，还有你怎么样教小孩。
对，
尤其是然后像是小三吧，一个弟弟嘛，他是要在学校摆那个跳蚤市场。
对，
我觉得这个过程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很有启发，而且会让我觉得干，我可以很代入，你知道吗？就有一天我可能也会这样子带我小孩。你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个故事吗？我觉得很棒。
就有一天我小朋友要开学前，某一年的暑假开学前，然后要去检查视力，那一排队，你发现快开学检查视力的都是等一两个小时以上，然后我就说爸爸带你去旁边吃好料，但吃好料可能要吃那种可以聊天的，那只有我跟我小孩，那时候他3年级吧，2、3年级左右，然后他就问我说爸爸你一个月赚多少，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他说我同学都有跟我分享他爸爸一个月赚多少，那我就说因为我觉得他会到处乱讲，所以我也不行，我就说要看，有时候天气生意好的时候会赚比较多，生意不好的时候赚比较少，但我说你想问这个问题是为什么，他就说我想知道怎么赚钱。对，就是那我就说那我教你一个赚钱的方法，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他就是我们就去吃火锅嘛，然后边吃边聊天。第一个赚钱的方法就是说，第一种人就是我努力赚钱卖时间给老板，就是一般的上班的人。然后第二种人呢，就是我让我的时间更有价值，我可能可以接案，或者是我可以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面精进，所以我会加薪。对，我可能会有接案的可能嘛，然后我的单位的薪水就往上增加。然后第三种就是卖别人时间，例如说你可能是主管，然后你拿着老板的钱去买别人同事比较新的员工的时间。然后第四种人，我那时候就问他说，如果第四种人我可能直接跟你讲答案你会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他才3年级，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如果你有一个商机，他是一定会赚1000万 OK， 那你要怎么，但是你发现你的能力不够，那你要怎么拿赚这个1000万？对，那他就说那我要找 厉害的人一起啊，对，一起去拿下这一千万。对，那我说其实第四种人是他可能会就是拿三十，会跟那个老板说，或跟投资人说，我需要三十万，我可以拿下这一千万的商机，每个月哦。然后真正再厉害的人，他是会拿了这三十万，就是买下起，这买下就是，sorry， 更正，是六十万。他有预算六十万，他可以买下，他可以直接买下三十万，是找一个头，他能组织团队，月薪就给他三十万，剩下的三十万就给他去找团队，那就可以拿下这个商机。那他听完了之后，他第四个到今年我会再问他一次，他还是没有很懂。那就在这聊的过程里面，他就问我说：“爸爸，你那个，那你是卖什么东西赚钱？”我说：“我是全台湾最会卖便当的人，就是卖很多便当嘛。”他就一直跟同事跟他同学说：“我爸爸是卖便当的，很多人家以为我们家是开便当店，
就是卖便当盒嘛。你有一款产品是便当盒，
便当盒啊，对，所以。”他就问我说，那到底我的赚钱的方法是什么？就真的是卖便当盒吗？因为他都有看到我开发的商品这样子。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个核心其实跟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像。那有一天他就是很开心的，兴高采烈的带着，就是带着一个袋子要回家，要装二手的商品到学校要准备卖。他说下礼拜，下下礼拜要办跳蚤市场，然后我们要把家里的东西拿来，然后去卖。他说：“我终于可以当老板了，因为你卖过便当，我也想当老板，我也想要享受那个卖东西的那个赚钱
钱进来的快感。”
对对对，他就觉得可以收钱这样，然后可以尝试当老板。然后呢，我就看着他提着那个袋子，然后要看什么东西都想收刮，然后放进袋子里。我就叫他过来说：“哎，你先不要这么急，就是要疯狂把东西放进袋子，你先拿一张纸跟一支笔去问同学你们想要什么。”那同学就说，有人想要 Hello Kitty 的铅笔盒，有人要擦布，篮球，各种都有。那我说好，那他隔个礼拜回来之后，他说我这边有大概12样东西是同学要的。我就说那你看看你这边有哪一些东西家里有，大概有一半的东西我们家有，旧的篮球啊，那些铅笔擦布文具这些。那他就说这样子他就可以很确定那个同学要花多少钱买，还有这个东西是我带去一定卖得掉的。他说那好无聊哦，那我不就一摆出来其实同学都已经要了，那我就没有享受到卖东西的感觉啦。那我就想说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你是不是还有六个，然后你知道可能说 Hello Kitty 的这个铅笔盒我们家里没有嘛，都男生，那你可以知道只要 Hello Kitty 的东西他愿意付30块，那你就可以去其他摊位去找，对，有 Hello Kitty 的东西然后卖给他。对，那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就是后面的这件事情就有点像在做代购，那前面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先去问同学要什么，然后再拿着袋子去装商品，就会装那个东西去卖，那个比较像是类似爸爸在做的群众募资。所以那个核心啊，我觉得现在包含现在我们看到商业的那个核心就是先找到买家再决定商品。对，因为我看到我儿子拿着那个袋子然后疯狂的想要装很多东西去卖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那个20年后他会疯狂去进货，然后进货然后囤货卖不出去的那个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那我应该要给他一点机会教育，
讲超酷的。结果他在跳蚤市场表现怎么样？
就是根本就不需要卖，其实就卖完了，然后到跳蚤市场他就帮，就是他，但只有那六样其实不可能全部都刚刚好有，
对，
但是他就会是拿着别人的东西问他说：“哎，你要不要买？”然后就是有点代购的行为就是开始出现。
嗯、
对，
那是他第一次体验到像这样子。
没错，
哇、wow、
每一年都会练习啊，因为他们会有总共会有3到4届当老板的机会，那今年已经是第三年。
你是给小孩送去像是私立的学校吗？
就一般的国小，
一般的公立国
小
这样。
公
好酷哦，这种教育方式就是直接实做、欸、
对，
小我小时候好像也没有这样子的，小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很羡慕那种从小就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体验到整个商业逻辑，然后加上你是很直接的让他实践去了解这件先找到需求再去提供商品的这件事情，这超级重要的。
没错没错，
我感觉到你有一丝的紧张，我感觉正确吗？
有一点点也有很少这样子这么认真的看着一个人，然后又是
你可以看别的地方，你可以看你伙伴呢、啊，
又是
不一定要看我，
你又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YouTuber。
好、哦哦，那就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喝点咖啡，喝点咖啡。
OK，
就聊天啊，因为我们都不认识嘛。虽然你可能透过影片认识我，
对，
但我想私底下聊天的我和影片上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嗯，所以我不是说应该说影片上的我是一部分的我，
嗯嗯嗯，
你今天可能会看到不同面向的我。对，我觉得这是大部分在做内容的，就是应该说网红和粉丝间，他们粉丝可能认为说我看你这么多内容我很认识你，可是私底下你其实没有看到很多他的面貌。
嗯，
对，我觉得不是说这个人表里不一，而是他的面貌只有展现到的是他，你看到的只有他展现出来的，当然还有一些你是不是没看到的。对啊，
我应该算，我感觉是跟我想象中蛮接近的，
蛮接近的。对啊，对对，不然这一定，我觉得如果做内容不能够很真诚的表现自己的话，那我觉得是我会觉得很累，你知道吗？要一直顾好一个人设，所以我就会说
持久。
没办法，
没错，
你很容易露出马脚，这样讲好了。对啊，
嗯，
所以你在这个你寄来给我，我觉得很特殊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访问超过大概五十几个来宾了，那每一个来宾都很特别。那你在上来以前的时候，你有传一份人生说明书，我忘记你的 title 是叫什么。
就是我的十个人生标签，
你那个 Notion 档案是十个人生标签吗？
不是，Notion 档案是我的个人使用说明书。
对，我就在讲这个个人使用说明书，反正里面讲了很多你自己的价值观。那其中有一个故事是你前老板问你，你想要当 A 将军还是 B 将军？
嗯。
可是你好像没有回答。你先第一个先让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嗯，然后再给出你的答案，因为你好像没有回答你要当 A 还是 B。
对，
你很那个怎么讲，很 sneaky 的躲过这个问题。对不对？
对
对，那我好，那讲一下这个故事，我觉得这故事蛮酷的。
嗯嗯嗯，
来吧。
我也不算前老板，就是在某一个工作经验里面的执行长。
哦
OK， 然后我其实是在这个执行长底下的业务部的主管的幕僚，
嗯，
OK， 所以我其实上面还有一个某种程度算一个老板，然后再对到真正的最大的公司的执行长。对，那有一天我印象很深刻，原因是什么我忘记，但就是只有我跟业务长然后跟执行长三个人的 meeting， 然后这个 meeting 老板就问了业务长说，你想当 A 将军还是 B 将军？然后业务长说，难道没有 C 将军吗？
靠北，嗯，
对。然后因为我就不知道这故事是什么，我就问他什么是 A 将军什么是 B 将军。那故事是这样，就是 A 将军他们都有同一个任务，就是要攻上那个山头。 OK， A 将军就跟他的士兵伙伴说，如果没有攻上山头，如果有人动作慢，我就直接枪毙。 OK， 这是 A 将军比较铁血的这种。然后 B 将军呢就说，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有谁爬不动我们扛着他上山头。对，然后每当我在担任主管或者我要创业的过程中，我都会回想我到底是 A 将军还是 B 将军。就是很多前辈都跟我讲四个字，慈不掌兵， 就是太过仁慈，你是不适合带队的。有时候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到底我是 A 还 B？ 过去的我很确定我是 B 啊，就是我会希望更同理同事的状态，然后带着他们攻上，扛着他们要上山头，一个都不能少。对，但后来我重新定义了这个 A 将军跟 B 将军，我觉得不管是创业也好，它其实不是一个战争，它无关生死，我们只是一个球队。对，那为了要赢得这场比赛，我们可以半夜加班去练球，然后可以花很多时间，但完全无关生死。但是如果你不适合上场，不管是你受伤了还是你的状况不好，就下场，就下场。对，那下场那就包含现实生活上就是你就离开。对，那这件事情我自己重新定义之后，我自己更知道我什么情况下应该会有点像 A 将军，什么情况下会更接近 B 将军。
嗯，可是球队这个比喻我之前也听过，但他的这个框架也就像是 A 将军一样，也就是说他可能不会逼你去完成这件事情，可是他也不会扛着你去完成这件事情，对不对？
没错没错，但不行我就直接就跟他再见了。
对啊，我觉得不行要让他再见，这是对。就是如果以一个大局来看的话，这是对其他人负责的方式。
嗯，对，因为我曾经有听过我一个很优秀很优秀的同事跟我讲一句话，他说那个谁谁谁进来真的教他很累，然后因为这样子我想要离开，不是有争执，他只是觉得最近进来的人比较弱。
嗯，
这是他离开的原因。
yeah.
OK， 那就让我回想到我曾经在网络上读到的一句话，到现在还印象深刻，就是千万不要降低门槛用人，这会让优秀的人感到心力交瘁。对，所以从那之后我在面试的过程只要一点点觉得不行我就不会用，即便只是说不出来的感觉。
嗯，
对，所以我在面试人或者是在跟一个人合作的过程中，我们都会看几个面向，例如说他的价值观，我们第一个先看价值观，就是说他在判断事情的优先顺序，或者是他怎么看待某些事情的态度。对，然后再来才看能力，能力就是说哦，解决问题能力啊，沟通表达这种跨产业的能力，最后才看技能，例如说你会不会投广告，你会不会用设计软体，会不会剪片，因为这都可以练习，半年内我们可能栽培一下应该都能到一个程度。对，所以就是这个过程我们在评估人的时候占比也会不太一样，就是 50% 价值观，30% 能力，20% 是我们的技能，包含我们的日常的考核，我们都是用这套逻辑。
但那你在面试人的时候怎么样去看出他的价值观？
就是面试人他通常比较正规的就是他讲他以前的案例。对，那通常我都会问一些他可能遇到的困难，然后多去听那个故事背后，就是我会还原到那个故事，假设我是那个人，然后跟他聊，哎，你当时怎么解决的，那你当时卡住的时候的心境是什么，那些细节我觉得才是能看到价值观。如果只是说哦，我最后找到了某个解决方法，或者是寻求谁解答案，我觉得那个都只在于技能跟能力上的表现，价值观最后都是要聊聊到他完全敞开心胸跟你聊到他当时其实有曾经想放弃，然后他就是那个心路历程，我觉得比较能知道他真正的价值观。
你通常一个面试大概有多久时间？你会面试吗？
会，
都几乎你公司现在是十几个
十二
人嘛，所以你一定会都会，
没错，
一定都会面试到，对不对？进来的人，
没错。
那我们来一个面试吧。
我面试你还是你面试我？
Yeah, 你来面试我、啊。对啊，怎么样？
哦，酷。
好，你最近在缺什么角色？
最近啊，
对。
些影片拍摄。
影片拍摄你确定吗？你不要因为看着我在说影片拍摄。
我觉得影片拍摄
往近一点。
我觉得影片拍摄有啦，我们有缺，只是说不一定是现在，但是是一个我们期待的职能的人。
哦，那这个影片拍摄角色下面的需求、工作需求、能力需求是什么？你放在104上面的是什么？
Okay， 目前还没有放，但是假设有放，
假设有放，
假设有放的情况下的话，他要能拍摄，等于说他是拍摄手，也是剪辑手。对，但我不求他一定很擅长企划，因为我觉得三合一能力的三位一体的人真的太少了。
OK，
对，所以他能拍能剪，有那个手感就够了。Okay。 但是能抓不抓得到企划的手感，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同事可能可以做得到。
OK，
对，
哎，嘿，老板你好，谢谢今天给我这次机会面试。
嗯 ，OK， 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最近做几个短影音的，我有看到一些成效不错嘛？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想要做这些短影音吗？
因为我觉得短影音可以让我的想法是这样，每个人的故事都是独特的。无论是在他心里面或者在别人的视角，每个人都是有他自己的故事。可是通常我发现大部分的人不会表达自己的故事，那这个不会表达就没有办法让陌生人看到你的故事的时候，然后立刻会感觉我在乎你在讲话，所以我想要继续听下去。所以我在做的事情就是将别人的故事用大家想听的方式，或是让大家会在乎的方式传递出去。那如果没有这个，如果没有透过这个阶段的话，你的故事可能传播不远。所以我发现短影音还有我在做的事情能够产生这样的效益。对不起，我有点紧张。
嗯嗯嗯，
对。
那可以分享一下，我有看到你一个很有趣，就是两个角色都是自己，一个是居亚林，因为连我儿子都看过。
哦，真的假的？OK，cool。
对对，然后这个影片当初会想要拍这个企划动机是什么？
应该是跳脱自己的舒适圈吧，因为我过去一直在拍，可能是一样的东西，我一直会喜欢用创意的方式来消耗我自己的能量。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点按耐不住的时候，我就会，反正我总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出来，尤其是在创意这一块。那一系列的影片就是我表达我自己的想法，但是透过角色扮演的方式，然后展现出我心中不同的声音。这样讲好了，对。那我可以，我那时候在做那个居亚林的那一系列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可以用，因为每个人其实对某些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那没有人喜欢听另外一个人抱怨或是无聊的谩骂些什么事情，可是我可以怎么样的去让别人在乎我在乎的事情。这就是当时的这个想法会出来的原因。那我那时候做的那系列影片，我自己做的很开心，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我连我自己看我都会觉得很好笑的影片。
嗯，
对啊，无论其他人怎么看。
懂。当时你怎么去看这个东西有没有符合大众期待啊？
我没有在 care 这件事情。
OK，
对，因为我就是，如果我今天 care 这件事，如果我今天喜欢这样的影片，一定会有其他人喜欢。那我这样子的直觉也是透过过去的好几年，无论是在自己剪片，然后从中学习别人怎么剪片，还有去了解电影他们是怎么拍摄的，故事是怎么样搭建的，为什么会让观众进入一个故事，然后怎么样让他一直持续看下去这个故事，这都是我很好奇的地方。所以可能是过去这几年的这样训练让我现在有办法不管别人怎么看这个影片。对，通常我觉得这个影片会中那就会中。像是我最近有拍了一集最近有剪了一个60秒短片《未老郭》。 那个老郭的短片现在应该也差不多快100万观看了，对啊，所以就是训练还有一些自己的直觉吧，这样讲好了。
OK， 那你在做短影片这个东西，你有想过最后怎么商业化吗？就是怎么赚，透过这个操作赚到钱。
短影片这个商业化，我觉得我很慢渐渐的清楚自己的角色是什么。对，那我的角色就是对于这种短影音的敏锐，还有对于故事结构的了解，那这是我的优势，所以我可以让别人在乎，我可以得到眼球的关注，可以得到大家的关注。怎么样变现，我认为这是需要找其他合作的伙伴，让变现这件事情交给他们做。因为 我曾经也有在这样子的处境，一边要想怎么样吸眼球，另外一边要想怎么样变现。我发现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领域，完全不一样的领域，你需要动用的思维也是不太一样的。同时我又是那种对于事情会抓着不放的，我会有一种某种自己的坚持，尤其像你看我拍的短影片，它会是那样子的风格，甚至我们就是我的影片的声音，我都是很每个细节我都是很专注的。那在变现这一块，如果我又要专注在这一块的话，我会发现我是两边都没有办法做好。对，所以变现这一块我已经看清了，就是我现在有一些资源，我应该是要去找可以跟我一起变现的人，然后一起合作。
懂。所以你认为拍摄短影音这件事情，它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快速在一年内可以像你一样有手感吗？它可复制吗？
复制拍摄，如果像我的话，我有工具还有认知嘛，如果是在一年内是可以让人学会用这个工具，可是认知这一块就要看个人的造化，还有他在学习这块认知以前的时候他累积的认知是哪些。对，因为剪辑拍摄这本身就是渐渐马上我觉得很快的就可以被工具 AI 取代了，那现在剪辑师渐渐的已经不值钱了，像我们现在这个 podcast 题外话，我现在这个 podcast 可能90分钟的我可以用 AI 一键按一个按钮，它就可以在两分钟内就把分镜全部都做完，所以工具渐渐的变得不值钱了。对，工具这个技能，
对，
那值钱的是这个怎么样去搭建这个故事。对，那我觉得真的要看人，一年内可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练习。
明白。这个过程就是我在跟他聊，就是我会让他试着，如果我真的想认识这个人，我会让他讲的比我更多。
哦，那但是我是讲很多的。
对对对对对。
但一般人会讲这么多吗？
不会，但是看工作岗位啊，如果你是一个行销企划，那如果你在沟通表达是比较弱，其实就不会，那个面试可能30几分钟就会结束。但如果他是善于表达然后愿意讲的，那这个价值观就已经进入到我们就是愿意分享然后把想法讲出来。即便有些人比较内向或比较紧张，那在慢慢聊的过程中慢慢卸下心防，然后他愿意讲出他的想法的过程，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要的价值观。对，
现在找人是不是很难？
对，没错，所以我才写个人使用说明书，然后我们才做线上课程。
对，
其实做线上课程背后的动机真的
内训
加人才，找人才，因为广告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收到很多的履历。
对，哦，是这样子，大家都想要学这一套吧，因为这套真的是可以，应该说很多人就是会给很多人机会去做这件事情，对不对？不见得要自己去从累积一笔，然后去开发，然后再去卖，对不对？
没错，没错。
所以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在做的这个课程是在做什么吗
？OK， 当初会想要做这个课程，最一开始的动机只是员工内部的教育训练手册， 希望有一开始做有一个文件，因为那时候我们开始使用 Notion， 然后有公司的资料库资产有 SOP， 但是我发现我们那些资产都是比较是一个一个的文件，对，它并没有办法串联起来，所以那时候我就试着把我所有的知识试着把它梳理下来，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 AI， 我在梳理的过程，所以我其实梳理也很痛苦，因为我有一点点阅读障碍，我写文案更是慢得离谱， 我讲可以，所以我要透过录音然后转文字的方式来梳理我的内容，那一有 AI 的时候我其实梳理文章的速度就大概是10倍，所以我就对着我的手机一直录我的声音，然后由他来帮我组织我脑袋的所有东西，然后我再改考卷去调他的逻辑，这样那梳理了几次，然后把这样的内容就是分享给同事，同事觉得诶不错，就是他们真的能从中得到一些东西，那开始就开始做一些教材，有文章有教材，那同事说不想看字，可不可以有影片的，于是我们就开始拍一点点影片，就是如果你有看我以前影片，其实就是蛮呆的，就是真的很呆，就是要读稿嘛，然后就很呆，那起码是个影片，对，那我们拍完之后同事说诶那你要不要放到 YouTube 上，我说好羞耻哦，就是我给你们看就好啦，为什么要放在 YouTube 上，但我后来说服自己，反正如果没有人看也不会有人知道我有拍嘛，所以放上去诶真的会有人看耶，而且好多人说群众募资这个好像一个黑盒子，就是大家都看到他业绩很高，但完全没有人分享大家是怎么做到的，对，然后就分享了一些文章，分享了一些影片在网络上，一开始其实就是真的风平浪静，就是一两百个观看，那我就觉得反正没人看嘛，所以也不会怎么样，也不会觉得害羞什么的，那直到有一天我发了一个文章，然后被转到一些行销的社团里面，然后一瞬间我醒来的时候，那则文章那个影片有1000多个分享，然后打开我的信，我的 email 有好多人投履历，然后好多人加我好友，我说诶好像真的有人想看这样的内容， OK， 所以我们大概维持了将近1年9个月左右写文章，觉得比较好有趣的文章搭配教材拍影片就分享，每2周分享一次，那我就跟同事说那我就买一个抱那个雪怪的麦克风就开始就录，然后平板翻过来就开始录，就是用平板的摄影机头就开始录，那录的过程中就是一样，因为我们曾经有帮过很多品牌做代操嘛，那后面我们现在都做自己的案子，就没有全代操的服务，但是这些品牌的好朋友就说诶你要不要来当我们顾问，或者是再帮我们代操，我说你要不要先看一下，我这边有可能有20个文章跟20个工具教材，那他看完了之后他们竟然可以独立完成一档群众募资，虽然业绩就是可能200-300万，但比起他过去一档新品上20-30万那个量级，这至少是5倍以上的成长，我发现这个工具似乎真的可以帮助到没有这套逻辑的人完成到可能至少60分到80分，所以我就鼓起勇气跟同事说我们开一个专案，不是商品，我们来做群众募资的课程，对，然后就因为内部的资源其实拍摄的还是比较少，所以我们协同了一些外包的合作伙伴开始了这件事情，然后都是用晚上9点到12点的时间想脚本写逐字稿拍摄企划，对，那这个过程其实比我想象中辛苦很多，因为我们以前做群众募资生产商品只有工厂生产，但你会发现课程的这种募资啊，感觉就好像你是导演，你又是演员，你还要负责这个电影的宣传，整件事都卡在一起，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真的蛮累，但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专案存在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一旦变成专案，以我的个性它就不会 delay， 它一定会发生，所以我就逼着自己就是完成这件事情，对，所以过程中当然有很多挑战啊，就是怎么面对镜头，怎么逐字稿可以更自然，然后怎么样跟 线上300个人互动，这些就是也让我们学到更多。但其实起心动念就蛮简单，员工教育训练，我有一套课程，员工从第一周到第12周的教育训练我做完了。
哇、wow.
对，然后包含教材 SOP 其实都有，等于说我以后训练员工的时候，我不需要每一个新人进来，因为我们当时就是每3个月有个新人，然后我就是要带着他1个月最少，讲到很无聊，就是重复的事情一直讲其实蛮无聊的，所以我就试着有这样的 SOP， 然后搭配影片跟教材就可以完整的做完教育训练。那意外在分享的过程中有很多很不错的履历，就是过去我们在人力银行找这种品质真的是比较差，那主动来投履历，就是有点像我们拍影片把我们价值观分享出去，因为我们最后都会说这个影片是我们员工教育训练的影片。对，我在暗示的是如果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成长，你可以加入我们，然后他有各种管道可以联系到我这样子。对，那我们就得到了教育训练人才招募的效果，然后再来就是 Kenji 这个 IP， 就是我们在那个时间点参加了蛮多的行销聚会嘛，其实在那个时间点其实好多人都看过我的广告。对，所以我们在那个时间点也得到更多外界合作的机会。对，所以过去那一开始那2-3年我创业过程中，我们真的是关起门来然后就开始打造车子，闭门造车，然后做到一定成绩，但还是我觉得还是会卡住。那刚好去年这一年让我们做群众募资课程的过程，让我们更打开更多跟高手交流的机会。
那课程后来投放多少钱在广告上？
大概1/3，我们大概做了快300万。
哦，
大概也投了快100万的广告。
OK， 差不多。
对，
哇，那应该带来蛮多的。你现在公司里面的人有因为这课程拉进来的吗？
有一两个，就是有看到我们的文章分享，然后跟我们的课程的内容。
对，那你觉得课程这个方向会是你想要继续做的吗？就是以它来获利？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就是做课程这件事情其实只是在，如果行销漏斗来看的话，它只是最上面的那一层。
嗯，
就是快速的，因为毕竟客单价就是3000多，
嗯，
不是一个很贵的课程。
是，
对，它是让快速让那些想变强的员工透过这个学习然后踏入群众募资这个产业。对，或者让他可能他电商行销可以更多升级。对，其实后面其实像我们还有结合一些像训练营，就是今天你看完课程就像一个影片的课本一样，你一定会觉得不够，你有一些问题你想要跟同侪讨论，但我们就有一个训练营的形式出现，然后最后还会结合品牌的陪跑。对，就这个漏斗其实我们画着也是觉得看似合理，但没有发生之前我们都是打一个问号。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有2个社群，一个社群是1000多人的赖社群，那这个赖社群其实都是业界电商人或接案的人，跟群众募资相关或者对这个议题感兴趣的人在里面做交流的，有一点像是比较公开形态的大群，然后还有一个400多人的买课，有买课的人的小群。对，那在不管是公开群跟小群这中间的最下面，他们都会转化成就是我们后续的品牌陪跑的顾问的服务。
那这个陪跑是谁在做？
我做。
哇靠，那你这样有接很多品牌陪跑吗？
目前1-2个开始。对，那其实完全认真做品牌陪跑，一个人加1-2个助教全远端就能做到200-300万净利。
是，
就能，只是
群众募资
就靠这
个。你会需要花多少时间在陪跑这部分？
1个月12个小时。
一个月12小时出
一个品牌，
一周大概就是3个小时。
对，
2个助教，那这些助，你说这些3个小时包含你的时间助教的时间在这里面是吗？
对，
所以你有一个课程，这个是一个 SOP， 就是所有的知识都在这边，所以你先把这边读完，读完后有问题来问我和助教这样子。
大部分的情况不是这样，大部分他们会展开一个顾问陪跑的需求，是他已经有想要做群众募资。
对，
那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些咨询的过程，例如说我们会先确认你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人力配置，跟你的心态到底正不正，你是要就是做品牌的呢，还是你有一个产品要实现的呢，还是你想要杠杆的呢？对，那我们就会把这整个预算书可能最好的状况跟最差的状况都会模拟一次，然后以及确认你当初为什么想做群众募资。对，所以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他会发现啊，原来赚那么少，或者是原来这么难做，原来要花这么多人力。那当他有这些疑问的时候，可能不适合做群众募资。对，那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在确认这个主管或者这个老板的价值观。对，所以其实能接到，其实上线能接到五个，一个月能接到五个以上，关键其实是他本来就要做群众募资，但是他的课程这样子只从第一章这样往下看，他其实没有输出，他其实也没有办法实际应用，所以他会跳脱原来的课程的内容，然后会是以他正要走这个专案的时程跟整个规划来决定要读什么章节内容。对，所以一样会有一些要求，就是说他一定要看某些章节，然后用非同步沟通的方式来讨论说，诶，他们遇到哪边有遇到问题。但是还是会有一项策略的讨论，是每两个礼拜或者每个礼拜两小时的时间是线上的讨论，或者是实体见面的讨论。对，那个就会跳脱整个课程的内容，但是他会是可能他问了一个问题，他需要三个知识点来解。
了解。你现在这个群众募资是还有在投放广告让更多人看到吗？
没有。
所以就是从这一千个人，然后还有一些流量，自然流量，从文章这边自然流量进来的到这个免费的群组。
对，
然后再可能他会想要进入到付费。
没错。
OK，
没错。
为什么没有再继续跑这个专案？这很明显在赚钱，66%都是净利，基本上了。我来做算，对，算到50%好了。拍摄成本你可能还有些外包，可是你拍完，你已经拍过一次了，那就是在那边的。
没错，没错。
广告就是钱按一按，这钱就一直出来了，为什么不继续？
对，就是如果是以前的我确实还会再追，还会把它盯到10,000,000都有可能。
对啊，
对，就是我，因为我会一直在回顾，就是
改变了。
对，就是以前我还是
改变了。
我觉得关键还是我会一直回顾我真正经营这间公司背后的那个理念。对，我们其实我们内部有讨论一个公司，我们公司的使命是带着设计师改变世界。OK， 那要达成这三件事的过程，我们有三个任务或者是三个圈圈是我们的核心。第一个就是 Kenji 群募流， Kenji 这个 IPKenji 这个人在教你行销，教你群募。 OK， 那这个人呢也可以是我们内部教育训练的一个角色。然后另外一个呢叫做富川创造，富川创造是我们公司名称，我们是专门帮国外国内跟亚太去做设计研发，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改变一个花瓶还是一个茶壶，我们可以帮你做设计研发上的改良。OK， 那第三个就是品牌，就是我们一个 Life Rich 的家居品牌。对，那当初我是怎么说服我自己要做这堂课的原因，就是第一个我要做教育训练，第二个我要人才招募，那第三个我有更多合作机会，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打造 Kenji 这个 IP。 对，但真正我们最核心扣回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带着设计师改变世界。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应该今年啊，以今年来看，我的品牌的实力要可能要更多。所以我们今年有品牌出海美国的想法，例如说做美国群众募资，然后甚至要经营亚马逊。那另外一个想法也在跟伙伴们讨论，就是说还是我们要做台湾的通路渗透，我们是不是要开始进实体店，是不是要开百货公司的店，然后这些会遇到哪一些问题，我们都两边都在评估。所以今年呢、啊，其实花比较多时间在品牌上面，然后也很多案子是我协助一些 KOL， 他其实因为我们有看到嗅到一个商机，就是影片流量在掉， 影片长影片流量掉得很明显，所以他的流量他能赚的钱变少了，他就会试着要抓可能我做线上课程有其他的获利的可能，或者是我除了业配之外还有什么赚钱的可能吗？那我们有 闻到一个商机是大家会想要把他的 IP 跟商品结合，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都是可能食品相关。对，那我猜想啦，就是因为生产一个杯子或者一个锅具，那个模具费动辄100万甚至更多，对，他们不愿意负担那个模具费，且还有生产后续的运营的东西要做。所以我们嗅到的商机是，如果我们可以提供设计研发，然后包含所有的企划，这个 IP 它供给它的流量跟它的影响力，我们可以联名做某个商品，这是比较短期的，甚至可以共创一个品牌。所以我们今年其实有跟几个品牌合作，就是它是一个比较中大型的 KOL 去 ODM 他们自己的商品。所以今年其实力气就花三个圈圈，因为我们三个圈圈同时用力，我的时间够，精力不够，嗯，对，所以我今年的时间安排就更多在可能了解，如果我们要走美国市场，我的品牌这个圈圈怎么用力，然后 左下角这个我们设计研发这个，我们怎么从设计研发赚到钱。对，因为我自己认为啊，就是即便是陪跑这种它也是专案形式的，它其实只是把我的时间变更贵而已，嗯，我一小时变2万1万，那就是有一个上限。但是如果是设计研发，我们卖的是一个创意，它的那个价钱，它的那样子产出的价值会更大。嗯，对。
我觉得陪跑这件事情本身就好累哦。
对，但我最近也在重新再算一次我的16型人格。
对。
对，我就发现。
有改变吗？
其实不变，我就是一直是执政官，就是ESFJ,、嗯、就是某种程度就是老师。就是会希望跟带着就有点教育，然后带着同事们成长的那样的感觉、嗯、那陪跑其实也某种程度也算、嗯、对，但累就是累在你要重复的教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要很有耐心、嗯、对，有时候我会露出一点点不耐烦、嗯、
不耐烦的 Kenji 是长什么样子可以表现一下。
不耐烦的 Kenji, 不耐烦，
你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好好先生，
我就会一直打断他。
好、哦、打断人、哦、
我就会一直打断他、
啊、你闭嘴啊、哦、这个做我知道，对对，这样子。
对，就会问跟他讲说先讲
重点，
结果
先讲重点、哦、先讲结果。
对，就是有时候时间感或有点不耐烦的时候，
对, 对，
会变这样子、
嗯、你现在时间是很碎片化的吗？还是你是那种前一天晚上先把各位就是接下来一整天最重要的事情安排出来，然后再把时间就是都和行事历都先排好，预先排好吗？
对，
是这种。
对，我的行事历之前前两年都是用小时当单位，
是
今年开始是半小时15分钟
为单位。
对，
哇、wow、
但我还在练习，就是有时候
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变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有更多任务要完成，而且不一定是我执行的任务，是沟通的任务要完成。
了解。
对，
但如果像是需要思考的这个，你也是让自己半小时内就是要得到结果，或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是这样吗？
要思考的我会在洗碗的时候或者是陪小孩的时候完成、哦、
干一心两用他妈的，
我有时候陪小孩，
陪小孩的时候就要开始在想其他事情，
会想，所以就是陪着他，还是有陪伴的过程，但是会飞出去想一些商业的东西。
是哦，所以你半小时你自己好，那这样子，我们问一下哦，你在每一天上班的时候，你的半小时内可以完成些什么事情？或是你刚刚说半小时还是十五分钟？半小时嘛，对不对？
半小时，十五分钟最小颗粒度，
最小颗粒是15分钟。
像我现在早上起来是6点起床，
嗯，几点睡啊？
不一定，有时候9点，有时候12点。
哦、wow,，OK,
对、嗯、对。然后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要准备两个小孩的早餐，嗯，然后分别接送去上课，一个是国小，一个是幼稚园。
准备早餐花半小时？
大概差不多，就是他们吃完的过程中，然后可能就刷牙洗脸啊、嗯，准备一些东西这样子。嗯嗯， 然后分别带完上课之后大概就快七点，嗯，那快七点，快七点的是，哎，六点，差不多快七点，然后最后一个小朋友送上学之后我就会去健身房，就是即便只有三十分钟，对，然后我都会把我今天设定的组数跟重量做完，然后看着我有没有进步一点点，对，即便只有甚至只有十五分钟我都会进去一下出来，然后接着就会找一个，有时候在车上啊，有时候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会冥想，办公室如果没人我会冥想个十分钟，然后才会进入工作状态，就会先排一下今天的重要任务。
哦，你是在工作在今当天在办公室才排当天的，
其实都会排好最大的就是最重要的那，但是细碎的小任务我会在当天早上再确认一次这些任务的时间是不是有冲突啊什么的，对对，然后一直到下午五点我就会离开，对，会就接小孩下课，嗯，然后在五点半到六点就是会有一些顾问的咨询啊，或者同事在找我讨论事情就线上，嗯，对，然后接着又是陪小孩晚餐，陪帮他们洗澡，一直到晚上九点又是我的顾问时间，或者是跟同事讨论其他事情的时间。
这时候他们都下班了吗？
都下班了，都下班了。
但是你们还是会在线上讨论，
就是有一些
应该是主管级的吧？
对对对，有一些需求，他可能他白天的任务也都在沟通或在执行。那有些需要深度讨论的，我们就会另外约时间，三十分钟一小时。所以我的时间就下午的时段跟晚上的时段会蛮多顾问的咨询跟同事比较资深同事的讨论这样子。
你为什么会从不想要结婚不想要小孩到现在 又结婚又有小孩？
一开始会害怕结婚，那个时候的我就是在撞球场打撞球，就是撞球场服务生啊，那个时候的我就是月光族。然后
你说几岁啊？
说大学应该二十出头，二十几，大二大三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过一天算一天啊，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的感觉，都是月光。
那时候有上课，大学
有上课，嗯，就是中间还是有一段那个还钱的过程，是让我扭转我的行为的关键，因为很难想象我国小的每天的零用钱就是台币三百块，
每天三百块很多哎、欸，干我他妈一个礼拜五十块，
对，一直到我高中。就是还有一些出国的机会，都是全家都是家庭支出。
我们家是家做什么的？
家里其实就是一般的公务员跟上班族
啊。那怎么会挣钱？
在
每天三百块钱。
在房子最便宜的时候，我们家就是努力的把钱，因为那时候一间房子就一百万。
你说在哪里啊？
在板桥
哦，
一楼
哇、哦 okay ，
有车位，然后公寓这样。一间就是一百万，八十到一百万差不多。
What？
对，所以在那个时间有用力，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爸爸是做那个搬家公司，嗯，货车帮人家搬家，那他们一个月十几万，嗯，对，所以你大概一年努力存，其实有可能就买了一间房子，嗯，对，所以当时他们我觉得在对的时间点买了房子，
买很多间吗？
对，嗯。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的状况是还蛮好，一直到高中的时候我都觉得算蛮优渥的，嗯，就是也没有到大富大贵，就是不会
缺钱，
不缺钱，不愁吃穿这样。
是，
虽然小时候很辛苦，例如说我印象中小时候我没有便服，我都是穿着运动服跟制服，在假日的时候在出去玩烤肉都是穿着制服运动服，因为我们很省。
在还没有买房子的时候，还是已经在
买
房
子的时候，就是因为要把钱省下来去还房贷嘛。嗯，对，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我不知道赚钱有多辛苦，但我就是赚来我可以花，我去夜店，我去打撞球，跟人家赌钱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钱可以花，这样子，一个月才一万多。对，
一个月才一万多是薪水吗？你说撞球，
撞球就是攻读、哦，那时候就攻读生。
对
对，那直到有一天晚上。就是听到家人在吵架 ，OK， 似乎跟钱有关，对，然后就是跟妈妈聊完之后，哦，原来我们家已经不是有房子，是已经是没其他房子都没了，且已经负债1200多万。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股票， 股票杠杆，就是用房子输了嘛，然后再去压，再去拼这样子的过程。对，那时候我才哇，原来我还在拿零用钱，我觉得我赚钱不够，还在拿家里零用钱的过程中，其实家里已经很辛苦了。那我就看那个利息啊，那个账单利息，我想说哇，就是我就算很努力工作，我也还，我可能也还不起欸。对，所以那时候就蛮低潮的，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觉得好像我应该做点什么。对，所以那时候我就一样是撞球场的员工嘛，那我就想说那我想办法赚钱。对，那时候就遇到我太太，
在撞球场，
在
遇到太太，
就其实是网友啦，就是、哦、但反正就是玩游戏认识的。
玩什么游戏啊？
线上游戏。
你这个人好特殊哦。玩什么线上游戏？
奇迹 online， 很久了，很久。
奇迹好像听过欸，
很久了、哦、反正就是那种以前就很喜欢网剧喝茶的那个年代、
哦、什么公婆啊什么之类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那总之他也看到我欸，我们家这样子很辛苦，然后他说欸，你又有就学贷款，那时候就学贷款几十万。对，然后我想说，他就说那我帮你还。
他怎么有这个钱？
他很早就出社会在存钱，他高中就在打工了。
哇哦。
他说那我帮你还，也不用签什么都不用，但是以后钱给他管。我说好。
你们那时候才认识多久？
不到一年。
哇，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怎么会遇到这样子的人？
他说你利息交给我，利息给我，对，那甚至我便宜给你，但是我帮你还。对，那时候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对
，OK，
对，那从那开始，我们就开始想怎么赚钱。就是好，我现在那时候时薪100出头就已经不得了了。嗯，对，因为其他工读生可能就是七八十块、八九十块那样子。对，那时薪感觉只能还利息，那我还能做什么？所以就开始接家教，摆路边摊，卖过围巾、银饰。鞭炮、矿泉水，我觉得矿泉水最妙，就是我们有一年跨年的时候，看到跨年 一哄而散的时候，便利商店蛮牛啊，所有液体的东西都是被清空的。我就觉得，嗯，明年的跨年我要开一台车来卖矿泉水，所以我那时候没驾照，我就开了一台胖卡，里面有40几箱的矿泉水，一瓶50块，然后用投，因为我没有驾照，我只能躲在旁边，然后用一个存钱筒放在那边让大家自由投。对，那大家都带着女朋友嘛，就很阔气，就100块就下去了，所以我一天就赚了2万，
干超爽。
所以那时候我就啊、哦，原来可以这样，有人潮就是钱潮，就是这样子，所以哪边有人我就会出现在哪里。所以当时板桥新埔捷运站那边还没有开通到土城的过程，其实我就摆路边摊，就是卖银饰，然后天气一冷，大家一出来就是这样，我就卖围巾。对，然后就是各种，然后过年就卖鞭炮嘛，因为那时候还是蛮多管道，很少有管道拿得到鞭炮。对，然后就是这样慢慢还，但是这样还的速度真的太慢了。对，那我就跟我太太聊，然后她说我们身边其实有蛮多就是年薪百万的，做保险业务啊这些，反正一定能有赚到钱的机会，就是我们不要放弃。原因是年薪百万，你百万我百万，我们每年可能可有机会存下150-200万，那我们5年就还完了。
年薪百万怎么存到百万？
就是假设说你是100多万嘛，100多万加
两个人加起来，可能
两个人加起来
100万，用力的存，
就是好啦，让你10年还完嘛，你这辈子一定还得完，
对，绝对还得完。
对，但我还就是有他的支持，但是我还是觉得很辛苦啊。但我们最后打撞球有一天，就是我太太她是做财务的嘛，她在一间 B2B 的美容仪器的公司上班，她老板来捧场陪我们，就是在最贵的桌打撞球，然后陪着他打，然后就看到哎，老板，那我就很厚脸皮问他说，请问一下你是怎么赚钱的？我就是问这么蠢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赚钱的？就是看起来因为他开的豪车，我忘记什么车，反正一定是双 B， 然后身上的这些东西就是看起来就是有赚到钱，
贵贵的。
对，那我就问他说你是怎么赚钱的，他就说我是卖那个美容仪器，那时候美容的小店很多，那种 SPA 小店很多。对， 他说他就专门卖这个。他说那我可以怎么赚钱，就是在你这个原来的这个公司的状态下。他说你可以那个啊，拿我们的美容仪器去跑，有点像业务去跑店。那时候我就做了一点功课，后来发现这个美容仪器它是台湾的总代理，然后这支商品其实在网络上的讨论度很高，因为那时候这种美妆的节目就是女人我最大，他们就是拿着这支在做示范的。 OK， 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好，那业务不是我擅长的，那我总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到网络上试试看。那时候就是奇摩露天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奇摩拍卖我就放上去，然后去看，就是模仿别人是怎么做，网络上也有人卖，就是990，然后我就低他一点点950，然后我的进货价是600块。然后那个老板很大气的跟我讲说，30支拿去，你卖出去再跟你结就好了。就我30分钟卖完。
哇操。
对。
这就是叮叮叮叮叮叮。
对，就是我印象中呢，晚上9点多的时候很快就卖完，我想说哇，原来热销那个热销的速度是可以那么快的。所以我们就开始研究别人的页面是怎么做可以卖得好，然后是不是还要买一点什么排序广告的那种。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也没有那个啦，我觉得那时候也没有自产权的意思，就是节目的画面我就直接
抠下来，
对，直接就直接也没有肖像权的意思，就是节目有露出我就全用，然后有一些画面的 GIF， 就是我可以做的比别人更生动，因为别人都是公版，都是代理商给的那个基本资料，我把很多节目然后名人使用的那个画面全部放上去，就是卖的比同业好。然后我也知道他的进价可能是700块，他一定赢不过我，对，但他开始往价钱往下，从950我比他更优势的价格往900走的时候，我就私讯他，我说我帮你买置顶广告，但是你不要再降价了，我们一起做。对，然后我们就控好价格，因为市场就我们两家在做，控好价格。但是这个时候其实你没有，你没有足够的流量，你了不起一天最多最多让你卖个100-200个，然后就是起起伏伏。对，那时候我们就问在 PayEasy 就是一个公司上班的同事的朋友，他说你要不要买雅虎的广告首页，那时候大家都还在用雅虎首页。对，然后那个广告版位是一个很小很小正方形，像报纸的那个封面的那种 logo 下面那种小版位这样子， 一天啊就要5-6万块。对，但他们说很有用，然后有一天那个没有卖出去嘛，那价钱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买了，可能就一半的价格3万多，销售量大概600台。所以我们就抓了，就是电视节目一直在推这个东西，加上我们的价格比较有优势，当然还有搭配一些，例如说我们会装导入仪，就是导入的那个凝胶，我们会送那个凝胶，再搭上奇摩首页的一点广告，我们大概维持半年，每天的订单大概300-500，我们最终还了1000出头万，在半年之内。
哇哦，
对，所以全家人包含邻居，我们就是睡在货里面，我们全部都睡在货里面，就是醒来除了吃饭尿尿之外就是在包货，然后就看订单回客服。
我靠，半年靠代购。
对，有点像代购。
蛮厉害的。所以在那个契机，就在那个机会开启你想要往创业这条路走，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吗？
我觉得那个就是想办法赚钱，但是我觉得离我现在定义的创业蛮远的，因为我觉得创业可能是
理想，
就是可能是一群人，我自己想象的样子比较偏向一群人，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对
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可以算是创业啊，就是有一个开始的机会这样子，
让你尝到赚钱的速度这样子。
对，那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哦，原来钱是很难，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是，
对，然后我才跟我太太就是有想法说可能我们会结婚，对，然后甚至未来可能会生小孩， 对，就是也是他会跟我讲他的建议，他的人生的规划，那我觉得可以试试看，所以我们就在百年的时候，我记得大家民国一百年的时候，因为大家都说百年好合，那我们就去看了喜饼，然后就定了，然后就决定要结婚了。
哇、wow, ！所以你刚回到一开始问题，你害怕结婚是因为你那时候负债，家里负债？
不是，是爱玩，
靠呗，爱玩。你说在、
就是、
在撞球，
就是
打撞球，
打
线上游戏，
不想被绑住。
哦，但是那是年轻的时候的想法。
对，但是你经历过那些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玩不一定是最重要的。
Yeah.
对，
而且。我觉得对男人来说，可以找到一个就是你接得住你的那个女人，我觉得很重要。
没错，
就是在这一生，我可能交了不同的女朋友，那真正让我有这种像真正有那种感觉，就是如果我今天有发生什么事，可以靠着她的时候，就是像那我现在的太太老婆，对啊，
没错，就是有时候。即便你在外面看起来很像够聪明、但是你回到家的时候，我太太都说我是生活白痴、不然是出国旅游规划或者甚至一些人情世故的一些很细腻的东西，她都会提醒我。例如说我在做服务业的时候，那我们就聚餐嘛，在撞球场聚餐，然后我们吃火锅，那我就是已经是快要是副店长的程度了，那我就会说哎，那个帮我去装什么，我太太还没有结婚，她说就大喊我的名字张朝贵，说你不准叫你的同事帮你去拿那个东西，他已经下班了。像这些东西是我会无意识、然后会觉得、哦，我好像有某种权利，然后我有某个 title， 我会忘记我是谁，他会提醒我这件事情。
很棒，我太太也是一样，就是像你说的这些小做人处事的一些细节，他是我发现他有时候会提醒我做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他提醒的时候，我一开始会觉得，干什么叫我做些，就是要我做这种事情，你知道吗？可是想想就觉得他讲的是对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大部分其实基本上他讲要我做些什么事情，我最后都会去做，然后最后带来的改变都是好的，结果都是好的，就是蛮特殊，就是有一个伙伴可以。帮你看到一些你看不到的地方、对不对、像是这种 blind spots、遇到这种人真的是可能真的是蛮大一部分是靠运气的，
没错，
你看你太太根本就你们才交往不到多久，他就说要帮你还债，干这个这种女人应该不多吧，
真的
那两个小孩
遇到
那两个小孩也是你自己你们想要规划就是两个小孩吗？
对，生一个，一开始就生一个嘛，然后有计划的生一个。
对
对，那生完了一个，其实我们就想说，可能三岁四岁的时候可能要再生一个，但还不确定，因为那时候我们的都还是住在家里，其实也没有买房子，那个时候就一个房间，然后有阳台共用的厕所，其实那个环境再生一个其实不太适合、那个空间根本不够，对，但关键是看到我的儿子出去外面玩的时候，因为他有一点点那个过动，对，一点点过动，然后他在交朋友的时候有遇到一点点困难 ，OK， 所以他常常他出去公园的时候会问你可不可以陪我一起玩，然后人家说不要，然后他就很孤单的感觉，那我就跟我太太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们想说，那哪一天我们老的时候。谁跟他一起承担他遇到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就决定我们再生一个，然后来陪，就互相陪伴。对，那当然还是有看到一些朋友就是可能一些意外所以失去了其中一个小孩，那我们觉得我们不能没有一个，就是不能少一个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决定生两个。对，
两个都是男生嘛，对不对？
没错，
我感觉出来一点
很吵很吵
很
吵
哎、欸，无法想象我妈怎么样带我们三个、然后因为我两个弟弟，
对，
而且我爸又是那种一个月可能会有十到十二天是不在台湾的，所以 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妈照顾我们三个男生，干的一定超爆，
就男生宿舍的概念。
对，而且我们有打架。
嗯嗯，
就我不知道你们小孩子会不会打架？
会，
会打架。男生好像都很喜欢打架，小时候
真的。
看，我其实蛮想要，如果要小孩，我会想要女生，女生和男生。对啊，你当初没有这样想吗？就做个试管之类的。
啊、你说，
就第二个给他人工一下，
没有考虑人工，
没有考虑人工一下。
我就想说，就随缘
啊，干就变男生宿舍。
对，
干
有，但最完美就是一男一女啊。
当然啊，对啊，
但两个男生很省钱啊，
是没错，
什么都共用，房间也共用，
没错，衣服鞋子对不对？这个穿完一下换你穿这样子，
没错没错，
哇、wow.。的确男生的确是省钱很多，女生就想要给他干，帮他打扮漂漂亮亮的、有人照顾他怎样的，
但是
又不能共用东西，
会是期待，但是又很怕他长大被欺负。
对
对，所以
因为你以前欺负别人是不是这样？
对
对、啊、你有看过那个世界的阴险？
对，大家都知道渣男大概是怎么样子。
对
对
fuck，可是好像也没办法，这就是必经啊，你就是养女儿就是会必经会这样子。你会想到第三个吗？
已经结扎了。
真的哦？欸，结扎听说是无痛的对不对？
对，无痛，完全
真的完全无痛，马上
我一定要在节目上说无痛，鼓励大家去结扎。
干，真假的？
我也是被上一个骗的。
干，靠北，真假？欸，我朋友说无痛。欸，
对啊，
所以不是无痛。
我们的规矩就是你做完再痛都要跟下一个说不好。
为什么？
因为我也是被上个骗，上一个也跟我讲说，哎，其实你知道吗？你做完了，哎，其实很痛，超不舒服的。
我不知道，我没有做过。
对，我就是、啊、就是我上一我问上一个嘛，他说，哎，我做完为什么很痛？
啊，
他说对啊，因为你要记得跟下一个说不痛。我就从此之后，我都跟询问我的人说，哎，一点都不痛，而且当下就可以。
就可以就可以打手枪，可以打炮
什么不行
哦，不行啊，
不行啊，不行啊，不行啊，
当下可以正常生活。
对，可以正常生活，
可以尿尿啊，你可以怎样都无所谓。
但是整个前三天真的是超级不舒服。
干，可以分享他这个结扎的手术是在说什么？
就是你是清醒者，然后你会听到护士跟医生在聊天，而且可能会是聊那个下体的整个形状跟他要处理什么东西，比如说哦，这不要讲，比如说不要讲我的，我不要讲我自己的，对不对？不小心讲出来，例如说他说，哎，怎么样不好用啊？怎么样？你就会就听他们在碎碎念，然后再处理你下半身的事情。
对
对，所以其实很快啊，15分钟，最长20分钟就出来了。
是，
对，但是你就会觉得就是有一条绳子拉着你这样子。一直拉着你，
所以是它是有缝线的，它是有开刀缝线这样子。
对，它就只是伸进去剪，然后打结。
OK，
对，
哇、wow ，
但就是一直有一条很强的弹力绳拉着你的下半部的感觉，然后还是会痛痛的。对，
可以正常上厕所，
对，
没有问题。
对，
哇、wow ，
而且我觉得普遍男生都怕痛了、啊。对，
没错，
对，
那个耐受度是相对比较低的，
对，
感觉其实自己下面，
对，就是其实都很不舒服，
对，哇，好，妈的，朋友什么想骗我？
对，我们的传承就是这样子，
他一跟我说不痛，
我们的传承就是记得跟下一个人，
看他还跟我推荐说你一定要去做嘛，之后你不生小孩的时候一定要去做，真的超快的，很快就没事啊，你看我这样好好的。你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在看这个，我知道你在看电影，我知道你在看。哇、wow ！所以，还债完，然后接着这个仪器，后来听说也没办法继续再卖了嘛，对不对？
因为医疗相关的，其实我其实也被罚钱呐、
啊。你有被罚钱、啊？
就是但就是警告，所以其实他也看不出，因为我没开发票，所以他也看不出我卖了多少个，所以我们就赶快那时候就。赶快下车、
嗯、
其实也差不多还的差不多了、嗯、就赶快下车、嗯、对，就想说那我们还有手上还有一点钱，就是银行贷款还没有完全还完，但起码手上有一点钱会比较有安全感，那时候想说是不是要做一点小生意， 对，那时候就看到什么连锁加盟大展啊，早餐店啊，小吃店啊，其实很多在开嘛。但如果我手上这三十几万又失败了，我要从零开始应该会很辛苦。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我想要去那种连锁加盟的品牌上班。
嗯，那时候你几岁啊？
应该二十出头。
这么年轻，
二十出头，
就是、大学可能刚毕业。
对，
半年内
读了六年，所以差不多毕业的过程中就
二十，可能二十五、二十四、二十五这样子。
对，
嗯，然后进去一个连锁品牌上班。
对，那时候那个早餐店就是大家现在很能看到，叫红爷汉堡。
嗯，
对，红爷汉堡的早餐就是连锁加盟的，像那种美而美那种。
嗯，
那我就是进去就是要，但不是做真的做行销之外。还会去学到底他们怎么去看店面的，
对，
就是他们怎么找店面，然后经营一家店，他的货从哪里来？因为我们想说，那我们要开早餐店。那学了一年的时候，我知道真正最赚钱的，就是你以为你在创业，但是你其实在帮房东打工，加上帮品牌打工，
嗯，
就是那个利润其实真的不多。再加上早餐，因为我去实习，生意很好的店。五点就要到了，煮红茶，然后一个客人的客单价五十块，现在好很多啦，那时候就四五十块，然后记得每个人，然后速度要很快，一分钟要出两个客人。我说那不是我要生活，对，那我就想说有没有比较晚一点作息的，所以我们那时候理解了怎么看店面，怎么去看立地评估，就是一个店面可能会做多少业绩，怎么算。那后来我们看了夜市一圈，我们觉得卤味这个东西是可以做的。所以那时候在板桥有一间卤味店，他刚开始要做加盟，对，那他就只有绑他加盟，他不会要你付加盟金，他只要你每个月跟他交那个卤包就可以了。有啦，有交，就是一个很形式的六万八，但是我进去他的卤味摊，然后实习一个月，原本他说一天就好啦，我说我想实习一个月，我要确定我能过这样的生活。对，那我实习了一个月之后，就在板桥某个地方开了一间卤味店。对，就展开了我们开始做一点小生意的过程。
那个时候投资成本要多少啊？开一间店，展一间店？
因为我们那时候店面真的很小，大概只有三四坪。对，所以月租就一万多块，然后摊位这样弄弄，二十出头其实就可以做。
OK， 所以你不是有一个什么装潢，而是就是可能一个餐车，类似像这样。
其实没有装潢，就餐车，
餐车
一开始就餐车，
然后一个地方跟大家可以坐这样子。
对，
是不是
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有一个座位，然后三个椅子。
对，
然后除了外带之外，他临时要吃也可以这样子。
嗯，
对，就那样做一个月，一个一天大概七八千块业绩。
嗯，
对，那也没有什么成本概念，我就是看到钱放进口袋里，我再拿这个口袋的钱去买华南的货，就是没有那个财报的观念。对，那做一做一整年下来，就好像上班比较合理，就是自己开小吃店好像不是很赚。对，那加上那时候我们开卤味店那条街正在维修马路，就是一维修就是一年期以上，所以我们生意就从八千掉到三千多。
嗯，
所以我们就重新找店面，
嗯，
然后就用之前学的那个立地评估的表的方式去算人潮。对，然后找到了一个板桥，
大厦下。什么是立地评估啊？
立地评估就是它有一个表格会去算，就是你的骑楼深度，对，然后你这边是属于住宅区还是商业区，住办合一还是怎么样，然后各种栏位填写完之后可以大概算出来你这边可以做多少业绩，还有你的客单价跟人潮的属性这样子。对，那我们算出来板桥的一间一楼的店面它是可以做到一万五以上。对，那我就但因为房租真的很贵，就四万八，我就每天在那边按那个人计数器嘛，然后就跟那个房东聊天，就是因为房东就是那一排都是地主嘛，
嗯，
然后他每天到垃圾就看到我这边按，然后这边跟他聊天。他说你这年轻人，看你好啦，我便宜租你啊，四万块。然后我就搬过去那个新的店面。对，那新的店面真的业绩真的比较好，所以我们大概一天的业绩就到一万五到一万八，就是大概两倍以上。然后但租金可能也就两倍多。 对，那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思考说，哎，我业绩开始比较多了，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把每天的业绩甚至每天叫的货这些能做出类似一个报表的形式，然后把我的所有的从卤味要怎么开那个锅啊，我可不可以把那个所有东西变成是流程化，用我那时候我记得是用 Word 画那种像漫画一格一格，要先丢什么酱油比例多少，然后就开始找员工找店长让他们来顾店。对，所以那两年我们大概就开了两家店，就是把我们这一套开店的逻辑，然后可以教员工，然后员工变强可以担任店长，或者是我们直接找一个愿意跟着我们每天从早到晚的人直接担任店长。所以我们那时候店长的薪水算高，五万，那个时候五万算多，嗯，但我们就是希望我不尝试全部交给他，但是我们可以退到后面，不用再每天在做洗锅子啊站前台的动作，因为那时候我瘦到五十几公斤，因为我每天都在卤锅前面蒸，瘦到五十出头。对，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心力就放在怎么样让一家店赚钱，就是我会把 SOP 做好，然后跟你的卤味的台面要怎么摆，因为其实这些是有一些细节，只是说比较少人教，例如说比较高客单的商品要放在右边，比较便宜的要放在左边。对，像这种细节的东西就是都可以提升你的客单价，所以关键就是要让你的员工跟你一样在乎这家店的业绩。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让两家店状况很好且我们都可以人不在台湾的关键。对，那时候我们就到清迈一阵子。OK， 所以这个过程这两家店我觉得当时的逆转，就是员工心态逆转的关键，其实是他知道这家店是怎么运营赚钱的。我们会把每天我们整个月的固定的费用跟每个人的开销到食材的成本全部让他们算都知道，不只是一个月到一天都知道。所以我们就会定一个业绩目标，例如说好当月业绩达60万或80万以上，那就会跳趴，就是他奖金会变多。有一天店长跟一个资深员工就跑来找我说，我们礼拜一环南休息，我们可不可以不要休，原因是我们差一点点就我们多那两三天，我奖金就变多了。那时候我就跟店长说，我就再打开我的那个成本表，我说每天我们房租的钱大概1500，加上那些食材的成本30%左右，我说其实你只要每天付，你只要那天开店，如果礼拜一开店，你只要付那个4500的那个基础费用，什么房租水电啊，剩下的你们自己分。对，然后当天你猜猜看，我们平常业绩20000紧绷极限最好，然后平常15000-18000，那你觉得那天环南休息那天，我们平常没有营业的那天，你觉得我们业绩会做到多少？
平常没有营业那一天，然后那天是假日吗？
就礼拜一。
礼拜一。然后我猜大概6万吧。
没有那么多
啊。哦，4万。
3万多。
三万多。所以意思是说你把利全部都让给他们了。
对，就是当天其实。
当天的。
你只是跟我租这个摊位。
对。
你就付那个租金。
你就是使用我的东西。然后钱都是你赚，这样子
都你赚。然后他们终于学会怎么样让生意更好。
哇、wow ！
例如说以前生意不好的时候，就要出，就是当天业绩前半天不好，就要出去发 DM 嘛。嗯，他们就觉得发 DM 到底没用啊。
可是当时赚自己的钱的时候，
对，他们就想到一些很聪明的方法，例如说他们不要发 DM， 他们去塞那个信箱，塞那个公寓的那种旧的那个信箱。然后我说你们怎么知道人会不会回来，他说我们要做结角送鸭血，而且只能礼拜一用。他说你们很厉害啊、就是其实他们都知道说怎么样把客人带进来，那甚至是发展出就是哦，你怎么知道这条街以后可以发，因为我们有不同颜色的结角，我知道是这条街的，所以以后这条街的结角多，以后就专门发这条街。所以我说哇，当你们是老板的时候你比我更会赚。
嗯哼，
对，而且是他们会发自内心主动去做。
所以这故事带给我们就是 让利多给别人，给员工或是伙伴，就是，他们才会更积极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人之常情嘛，就是
没错，
你在为你在做的这个努力，你可以有更多的回报到自己身上。
对，所以我自己有读到一本书，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商业其实就是切蛋糕的艺术。
嗯，
对，就是如果我店长开的薪水不够，他很快就出去开了。
嗯，
或者是奖金分的不够，员工也不愿意待在这么没冷气的环境里面。
嗯哼，
对，你能想象一个店长一个月可能可以赚到10万。
嗯，
对，但比起他过去可能在科技产业赚的还多。
嗯，
对，所以但最后还是因为他们真的想要拥有整个，我其实就顶让给他了。
嗯，
因为你要我回来再经营一年再教一个店长，我真的没办法再回去。
嗯，
对，
我觉得今天时间差不多到这边，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提到一个群众募资这一块，也许未来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如果这个群众募资是大家有兴趣去做，因为像我们频道大部分的几乎全部都是有在创业，要不然就是对创业有兴趣的，那有超过一半的都是有在赚钱的，营收300万以上，所以我相信有一撮人是可能会真的需要做产品的开发，或是无论是在一个想要让自己的 idea 让人家看到，那这个过程可能可以透过群众募资，也许未来可以再邀你上来专门讲一集怎么样操作的，因为我今天这90分钟大部分就是在认识你这个人还有一些背景这样子，可是真正专业的这一块可能会需要再额外拿出来。
嗯，
对不对？
明白。
对啊，总之最后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任何问题。
OK， 想要问的是你有想过就是这个节目最后会长成什么样子吗？就是你期待它最后的样子，可能3年可能5年的样子。
嗯，我想要这个节目变成是一个创业，有在创业的人，或是倾向有这种创业思维的人，或是可能跟我们像这样子一样的人，会常看会常回来的一个地方吧。无论它是一个线上的节目，还是最后会发展成有线下实体的这些体验，我希望我会做这个平台，然后我希望这个节目可以成为把这些资源串接在一起的地方，那用一个大家会想看的方式，或是一个比较，我不想说潮流，可是这都是一般就是在上节目人跟我讲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节目和一般人做谈话型的这种聊天或是说商业节目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把它做得很酷，就我也希望保留这个元素存在，就是让它可以是一个一直不断创新的品牌，这样讲好了。最主要我会想要让曾经也是像在我当年要创业的时候这个角色可以一直吸取不同人经验的地方，对啊，所以我现在在做在邀请的人未来我在邀请的人也不见得只是会在他角色可能不是只是老他可能不是老板，他可能是一个特殊的不管是业务啊或是说他拥有一项特别的技能，甚至可能是网红。我觉得这个创业的思维不是只是在某些特定的职称下才有的，我觉得是我觉得每个人身上，我会很好奇别人是怎么样想事情的，这就是我去做这个节目很大的原因，还有未来的想象是这样子。
嗯，
对啊，让更多人看到，让更多人看到你的故事，对，让更多人在乎，这样子，
明白
啊，
明白。
好了，那就今天这集到这边哦。
好，感谢
Kenji上来，
谢谢，
未来有空再邀请你。
好，谢谢，
感恩，拜拜，
拜拜。